迎收看《人人都能学会 ETF 系列》Smart ETF 十一月报来喽！
0929成为第四档基金规模破千亿的 ETF 啊！现在月配真的很夯，到底在夯什么？那你要注意到的特点有哪一些？
今天的 Smart ETF 十一月报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月配息的 ETF 超级夯，0929成为股票型 ETF 第四大，规模破千亿。但月配息真的好吗？有哪些特点呢？分析给你听。第二个重点 ，ETF 除息月利，这档市值型的 ETF 配息率达 5.8%， 不输高股息 ETF 哦。第三个重点，十月 ETF 绩效排行，地缘政治风险未解，黄金 ETF 杠杆加持，这档 ETF 单月的报酬率达到 12.58%。通哥，
怎样？
你等一下，台湾 ETF 目前在上市市场中啊，大概有157档、
欸，真的好惊人、哦，
很多。
我记得大概有五六年的时间都只有几档哎，现在在短短的几年，这三四年间，真的一口气增加100多档。
没错，而且你猜哦，他们的平均基金规模有多大？平均
，
你不要偷看答案。
平均真的很难猜啊。好了，我随便猜一下。
你猜一个。
81。
土下座
好啦，到底是多少？
是我们根据十一月六日就证交所的统计呢，答案是109亿。你不觉得很厉害吗？
我也没有猜差得很远啊，为什么要土下座？好啦
但是我觉得这个平均109亿、但是其实就是前后落差非常的大。我们来看
有多大。
我们从表格里面看到呢，是基金规模超过500亿的 ETF， 目前只有6大。那第一名呢，就是大家知道的0050，它的基金规模其实已经逼近3000亿了。剩下呢，0056跟00878大概有2000多亿。那00929则是最近的热门话题，因为其实它挂牌不到半年，它现在基金规模就正式突破千亿元，成为台湾第四大的股票型 ETF。为什么会这么夯呢？因为这一档期它挂牌的时候，我们没有干爹哦，先说一下哈。好，它挂牌的时候主打是台湾第一档月配息的股票型 ETF。那我们去观察它，其实从六月挂牌到现在，它七月就配息了，而且七月到十一月都是配0.11元，就是非常的稳定。但是峰哥，问题来喽，就是这些月配息的 ETF， 就是月配息真的好吗？它有没有哪些我们要考量的点？
你先说说你的看法吧，我也想要听看看。因为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我也很想要知道它长期配下去之后，它的这个配息的结构会是什么。
我先说，就是我觉得比较像是优点的部分，我自己整理了两点。因为现在呢，第一点优点，就是我觉得现在大部分的高股息 ETF， 因为它基本上就是都会有收益平准金的机制，所以如果它每个月都有配息的话，加上这个收益平准金机制的关系，它的配息会比较平滑，就不像以前你可能今年配10块，隔年可能配5块，就比较不会这样，它可能每个月会相对稳定。那我觉得这就可以满足投资人他每月的现金流需求，对。但这前提当然是他要能够长长久久配出这样的标准来。那第二个优点是，我觉得月配息的，因为很多人就是想要省一些钱嘛，你看手续费
手续费
、然后会费这些，你大家有些人都会在意，那更不用说二代健保的部分。因为月配息的单笔股利它比较不容易去触及二代健保的那个缴费标准，所以如果你今天当你越存越多，金额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节省一笔二代健保的补充保费。那我补充一下，就二代健保补充保费的费率是 2.11%， 那如果你单笔的股利超过20000元的时候，你就会产生这笔费用。
这确实前两点应该看起来都是大家会想要月配息的原因啊，对，
算是优点。那缺点的部分，我有整理，就是也不能说完全是缺点啦，就是有我大概觉得这三点可能会是比较要考虑的事情。因为第一点是长期来看，假设它追踪同一个标的，那月配息的总收益它可能会略逊于季配或年配，因为你要知道你赚到的息，或者是里面的资本利得，如果你没有配出来的状况下，你放在里面继续就是利滚利，那在如果你选择的标的它是一个长期向上的状况下，你这个息放在里面继续滚的话，它长期的总收益会比你每次都配出来来看会来得更好，逻辑上来说是这样吧。
是这样，不过我不确定差异会不会很大。因为如果是因为月配跟年配差异可能就很大，因为复利的差异会很多，但是月配跟季配，因为它的差距只有2个月，如果 除非是一个很长期的时间，不然的话那个复利效果的影响我觉得应该可能还好啦。
嗯，
有，但是我觉得没到那个很大的那个程度，这是我觉得的部分。
了解，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看过去一些基金的表现，它可能在季配或应该说它可能配息比较高跟配息比较低，或者所谓的累积型，它可能就会看出比较明显的一个差异。
不过我是觉得这一点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我现在还在观察，因为我们知道台湾股市的大部分的高股息股票，
对，
他们的配息的时间非常集中，都是大概
六
月、七月、八月，大概就是三个月，
嗯，
所以它都集中在这三个月配完之后呢，可是这笔钱呢，到底是要早点配给你，还是要分成十二个月配给你？我们现在就假设没有其他的收益平准金来源，就是说没有后面没有后续的人加入的资金啊，然后也没有因为你股票有资本利得产生的价差的收益哦。假设这两者都没有的话，就是说如果他六七八三个月拿出来的息，就像我们前面讲，他如果为了要尽可能扩大他的复利效果，他应该是要再回去再投资嘛？
对，
等到要配的那一刻再拿出来给嘛，对不对？可是你也会，就像我们个人投资人会碰到这种问题，就是你也怕，就是你这个现金拿在手上，未来三四个月以后有一个用途，可是你又拿回去市场再投资的时候，万一碰到市场不好的时候，那变成你是不是就没有足够的钱可以拿回来配？会变成资本的损失。那如果你又要维持你的配的金额的稳定性的时候，那是不是会被迫在某个时间点你是要强迫去卖掉一些本来你可能赚更多但现在变成赚的比较少，那你就实现它然后拿来配。所以如果放在比较长期的时间来看的话，它这个配的方法我觉得会影响它这个配息的稳定性，会影响很大。最好的方法当然是拿到钱之后就放在你的资金池里面，你不要再滚进去了。
对，
可是你持续把它分成十二个月的话，那这些钱就会闲置在里面十二个月，就是可能你到九月之后你就没有息了，然后十月以后到隔年六月呢，你都是靠前面这三个月配的息来支应，那这些钱就等于 有可能会闲置在那。但是因为每一家在这个处理政策不一样，所以我就是目前我一直也很想知道他们是怎么来处理这个原则，那我们也会持续帮大家追踪下去这一步。
好，那再来是就是我认为比较要考虑的是投资金额小的状况下，这其实我们之前有提过，因为你投信要配那个息给你的时候，它要汇到你的户头嘛，所以就会产生一笔汇费的部分。不过这个部分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因为现在其实蛮多投信听到大家这个痛点了，所以他们其实就是让大家可以去改你的那个汇款账户，那所以你就可以把你领息的账户改成跟保管银行一样。不过这个你不去改的话你就没有，所以大家如果觉得这是个痛点的话要记得去改。
如果是让悠悠一定是会去改的啊。
我没有哎、
欸。你不是心几扣了探几扣。
因为我现在领的息可能不是以前那种几百块或是。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现在变有钱了，所以不在意那十块了。
我的意思说息
原来是这样。息已经是那个会费的几千倍了，所以不在意这点小钱了。懂了，懂了，懂了，
懂了，懂了。
啊，继续下来，继续。
所以再来，我觉得第三个要比较考虑的点是，其实你去观察，就是有一些月配息的 ETF， 它成分股每年的调整次数是比较少的。那当然，我觉得可能是为了投信要节省成本或是降低周转率等等。但是我觉得这个调整次数少没有对或错，可是它可能就会造成说，哎，我今年就是买了成分股之后，但这年中间可能这档成分股出了一些问题，可是因为它没有办法换股，因为我还没到换股的时间嘛，所以它就会减少一个就是你太弱留强的时机这样子。
主要是时间点的问题啦，比如说。如果在年初的时候你手上的持股有一档可能需要做调节，可是因为还没到这个换股时间，那假设它刚好又要到年底才能做调节的话，那你中间可能就会隔了大概11个月或12个月哦，那可能就比较不及时哦。不过它当然也有相对好处，就是因为你强制减少换股的机会嘛，所以你可能你就不会有想逼你好像因为你有换股机会，有时候你会频繁的换股，但有时候频繁换股有时候不见得完全正确，有时候你可能会过度的在这个公司还没有被完全反映出它真正价值之前，然后就在一时比较差的情况下就先换掉了，当然这也是有可能。
但峰哥，我最后还是想要补充一下我怎么看月配型的 ETF、嗯。我觉得前提的逻辑是，就是它现在很夯没有错、嗯，可是就是你不要因为它很夯就去买它、嗯。我觉得你还是要实际去考量说，你现在到底有没有月配型的这个需求、嗯。因为对小资族或是你还在累积资产的一个状况下，你还是要最源头去看它说它的选股逻辑到底能不能够帮你达到，就是你的资产往上累加。那、嗯、领到这个息，你又要做什么？如果你没有要干嘛，你只是花掉的话，那你也应该要适时的可能再投入啊，或是拿去做其他的投资运用。嗯。嗯
我是这样啦，因为我就因为我自己，我说我大概有，我在 ETF 里面大概有 20% 的投资高股息嘛。嗯、那我其实目前为止，我还是比较倾向于一年配两次，或者是季配息。对、嗯，那月配息我真的还在观察啊、因为我也不确定它长期的配下去之后，它的稳定的配息能够稳定到什么样的程度、嗯，然后它配息的比例来源到底是怎么样啊？这个我也觉得是我后续会观察的部分。那。嗯也许再过个一两年之后，我觉得经历过一个多空的循环之后，我们会有一个更明确答案、哦、那现在我觉得我们会持续帮大家做追踪。
嗯，好的。接着呢，我们来看 Smart ETF 十一月报的第二个重点 ，ETF 除息月历。那股票型的 ETF 在十一月除息的有16档，季配息的部分，元大台湾 ESG 永续00850。这次是他今年改为季配后第二次配息，那他本次配发0.7元。他八月的时候配发的是0.68元，合计全年为1.38元，全年的配息率我们以11月2号的收盘价换算约4.2%，优于过去的3年平均。国泰永续高股息00878，今年最后一次配息预计配发0.35元，全年合计1.24元，我们以同一天的股价换算，全年的殖利率大概是6.2%左右，表现也相当的稳定。半年配的部分，最受关注的两档是富邦台50006208以及富邦公司治理00692。那00608今年七月的时候配发了1.352元，那再加这一次配0.861元，合计全年是2.213元，全年的殖利率大概在3.1%左右。那00692呢，七月配息0.732元，加这一次的1.062元，全年配发1.794元。那全年的殖利率换算下来大概是 5.8%， 算是目前悠悠观察到市值型 ETF 当中算是相对高的一个标的。
在市值型里面这真的是蛮高的，都超过 5% 了。
接着我们来看债券型的 ETF， 11月除息的有19档。从表格来看，我们一样可以观察到市场的殖利率呢，目前仍然是比较混乱的。而就11月的配息来说，当期配息率比较高的包含群益投等新兴公债00756B、群益1到5年、投资级债00860B、元大十年 IG 银行债00786B 以及国泰 A 级医疗债00799B 都在 1.5% 以上。另外，许多人关注的元大美债20年00679B， 本次配发0.29元，合计全年配发1.17元。那我们一样以11月2日的股价换算，全年的殖利率为 4.2% 左右。根据资料来看呢，这是他2017年挂牌以来最高的一年。不过接下来债券的走势在联准会停止升息之后可能会有比较大的起伏，大家要特别留意了。以上本月除息的 ETF 大多除息的时间都落在11月16日。
最后来看 Smart ETF 11月报的第三个重点，10月的 ETF 绩效排行。那10月份呢，因为全球地缘政治的事情真的很多，所以投资人的避险需求增加，所以就刺激了黄金相关的 ETF成为十月的最耀眼的明星啊，表现最亮眼。在两倍杠杆的加持下，元大 S&P 黄金正二00708L 它单月绩效来到了12.58%啊。那其元大 S&P 黄金啊00635U 则紧追其后，单月报酬率也高达6.18%。但是大家有点意外啊，因为中东这边不安静，通常石油会涨。结果呢，反而。上个月呢，出现的是原油油价下跌啊、那最近大家对经济前景啊、又有一点疑虑啊、所以看起来，石油反而不涨反跌。那榜上第二名，奇元大的 S&P 原油反一00673R， 单月的绩效是9.7%啊、那反映了石油的回档。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开启小铃铛。Smart 人人都能学会 ETF， 我们下次见，拜拜。